新郎、新娘、双方的父母亲、各位亲友和各位来宾，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祝贺这一对新人，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或者更准确的说，在人类头一天的历史上，在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头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婚姻。当时神只造了一个男人，还没有造女人。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使他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他把这个女人领到醒过来的亚当面前。亚当就对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亚当和夏娃，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亚当有一个见识，他知道这个人是和我有关系的，他是从我身上所取下来的骨肉所造成的，因此我要称她为女人。但是在神看起来，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过去的关系，不只是被造的关系，也不只是材料的关系，而是你们彼此今后的关系是什么？你单认识她是女人吗？这是不够的。就在那一刻，甚至可能夏娃都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刻，这两个人，一男一女，见面的那一刻，神就设立了一件新事，就是婚姻。那时亚当立刻得了一个新的职称，就是丈夫，夏娃也得了一个新的名分，就是妻子。神的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您听见了吗？神立即设立了婚姻，神指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从夫妻的关系又引进了所谓的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个时候亚当并没有父母啊，然而神却对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为什么？因为婚姻不但是为这一对男女而设立的，也是为他们子子孙孙所设立的。这所生出的后代又要不断的离开他们，进入自己的婚姻。这是婚姻，这是神在造第一对男女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神立刻就做的事情。此后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神用洪水的审判灭绝了那一个犯罪的世代，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不，或者我们应该说，只救了挪亚那一家子里边的四对婚姻。洪水过去了，神没有把婚姻废掉。后来人向四方分散，各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每一个方言，每一个宗族所立的国家里边，婚姻仍然存留。在那个国家的制度还没有被建造之前，婚姻的制度老早就在那儿了。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为一切的人尝了死味。但是复活的耶稣仍然没有把婚姻废掉。实际上，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会有许多邦国的兴衰，会有许多人事物的变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要一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直到我们到了天上，那个时候主才说，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侍者一样。在我们没有来到天上，我们的身子还没有得赎之前，每一个人要顺服在这个制度底下，因为这本是神所设立的。既然说是神所设立的，就是神所定义的，更是神所鉴察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们今天借着婚姻是来到了永生神的面前。 这是我们千万不可忘记的事。并且今天我们怎么借着婚姻来到神的面前，将来在那个不娶不嫁的日子来到之前，神也要在婚姻里要我们向他交账。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除了祝贺这对新人，分享他们的欢喜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应该看看神在这一个婚姻里对丈夫的要求是什么，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对他们彼此之间的要求又是什么。我知道每一位新郎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理想，每一位新娘对自己的婚姻更有憧憬和盼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不应该忘记神这个婚姻的设立者，他对这一个婚姻以及世上每一对婚姻的期许是什么，那个才算数。我们自己的打算与他的心意越相合，我们就越蒙福，越是相悖，我们就越受亏损，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我们可以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先对妻子说话，神的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动词，就是顺服。这是一个常常引起争论的字，顺服是什么意思并不难明白，但是顺服前面还有一个字，就是要顺服，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因为顺服有很多种，有的顺服是因为它合我的胃口，所以我欢欢喜喜的顺服，有的顺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所以一肚子怨言的去顺服。这里所讲的两种都不是，他是说要顺服。什么叫做要顺服呢？就是出于心底的一个认知和觉悟而顺服，并不在乎那个顺服的事情与顺服的对象是否合我的意。这可以说是与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男人或女人，与你的个性与你的倾向相违背的一件事。那一个人怎么会把顺服当成他的本能，怎么会这样子要去顺服呢？那你就得仔细去读这句话了。首先，他不是说你们女人要顺服自己的男人，他是说你们做妻子的。从这个礼堂走出去之后，夏娃虽然仍然是夏娃，夏娃虽然仍然是他父母亲的女儿，但是从此以后，在夏娃的生命里有一个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做妻子的。他在一切事物的决定上，无论是面对自己，面对他的丈夫，面对这个世界，甚至面对他的父母，他必须要把这个妻子的职分当成他生命的头一要件。人无论是谁，也不能另有一个权柄来要求他从妻子的职分上退让，因为妻子这个职分是神亲自设立，亲自付给于夏娃的。这是一个极为尊贵，在神面前带着应许的职位。当你站定了这个职分，当你用这个职分来看自己，来过在这个世界上余下的每一个日子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随着这个职分而来你所当有的行为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公安人员或者一个国家的士兵，当他穿上制服，当他带上所配备的武器的时候，他无论起来坐下，他无论是睡着是醒着，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谁。有灾难他第一个跳下去，有征战他第一个往前冲，因为那是他的天职。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顺服，顺服在他的职分以下。妻子就是这样一套衣服，就是这样一个职分，从这一刻你穿上直到见主，不能再脱下来。还有呢，圣经的话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与妻子相对的那个职分当然就是丈夫，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中间的三个字，就是自己的丈夫。既然嫁给他，他就不是别人，他就是你自己的了。他身上的优点都成了你的优点，他的缺点也都成了你的缺点，而且是你自己的缺点，不再是他的缺点。人在婚姻里面所碰见的难处，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顺服，就是因为当我的丈夫有优点的时候，我愿意把他当成自己的，当他缺点显出来，我就从妻子的职分上退开，我说那是你的缺点，不是我的缺点。圣经的话却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如果从心底把你的丈夫当成你自己的一部分，那顺服起来就非常的容易了。你如果有一条腿是瘸的，你会嫌弃它，你会把它丢掉吗？不会，你会用你健康的手去做一条拐杖，用你健康的腿来帮它走路。当你这样走的时候，尽管走得辛苦，可是你每走一步路都在宣告说，我这条腿虽然是瘸的，却是我自己的。你的一生都是这样忠诚地对待它，保护它，这个叫做要顺服。说穿了，在婚姻里要顺服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头一个原因，因为你是做妻子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他是你自己的丈夫。你若忘了你这个妻子的职分，或者你嫌弃这个丈夫，不再把他当成你自己的，那么你们的婚姻必然遭遇到无法弥补的亏损，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站立在你救主和父神的面前。如果做妻子的要这样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请问做丈夫的又应当如何呢？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或者可以翻译成因他是软弱的器皿，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神在婚姻里对妻子的第一要求是顺服，对丈夫的第一要求是敬重。如果你觉得要顺服很违反你的本性，那么我相信你不难明白，要敬重更不是一件我们本性里很容易做得来的事情。所以我请您同样注意那个要字，请容我不怕重复的再说，一个士兵遇见危险，怎么样要第一个冲到前线去？一个弟兄当他从神面前承接丈夫这个职分的时候，当他把丈夫这件制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神对你的第一要求就是要敬重他。什么是敬重？至少你不要从心里面轻看他，因为他的知识不如你就瞧不起他，因为他的相貌渐渐的衰老就嫌弃他，因为他的谈吐不如别人高雅就觉得失了你的面子，因为你心中种种的不满就在别人面前议论他。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这些都是你在丈夫的职分上有了亏欠他也亏欠神的地方。神的话说要敬重他。但是婚姻固然甜美，两个人朝夕相处也很试炼人的。有一天你也许会发现你简直就没有这个力气去敬重他，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请不要忘了这句圣经里还有两个字，就是所以。所以要敬重他。当你的身体疲倦了，当你的感觉褪色了，当你的耳朵厌烦了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所以，因为这个所以可能就是最有用的词了。神知道男人的问题， 因此主的话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这两个字啊，其实应该被翻成知识。当你肉身没有力量的时候，甚至当你心里面不情愿这样敬重他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大的宝库能够让你这个做丈夫的继续敬重你的妻子，那就是知识。什么知识呢？你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你要有一个上帝绝不误事。你还要知道，你要见主，你今天心中一切的不服气，一切觉得你这妻子配不上你的地方，你若敢在神的面前陈说，你就尽管说吧。因为有一天你真的要为这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交代清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知识，你得认识姐妹和弟兄受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如果与你比起来是一个所谓软弱的器皿。什么是软弱？就是知识没你多，力气没你大，说话没你体面，犯罪没你这么勇敢的意思。却是从你身上取下来的骨肉，并且仍然应当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因为他软弱，可是请问你到底应该是轻看他，还是应当敬重他呢？同时神的话在这里又提醒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当我们看自己妻子的时候，不要只看见他的软弱，又要看见他是一个器皿。这软弱器皿里头所装的是什么东西？请问你知道吗？你有这个知识吗？不错啊，固然他离开了他的父母，从今以后他是一个女人，在你面前成了你的妻子，他就是你的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忘记，他仍然是他天父的宝贝女儿，他这个器皿里面所装的生命正是那为你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神把这一个人赐给你，叫你和他同住，你最好按着这个知识和他同住，并且因为有了这个知识，所以敬重他。无论你的感觉如何，你千万不要学那些无知的人所说的话。婚姻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妻子就是神放在我肋旁的一根刺。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撒旦的差役吗？你以为在神面前你比他更重要，神为了磨练你所以把他嫁给你吗？这是糊涂无知之人所说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去效法他们。因为圣经的话明明的写着，神之所以设立了婚姻，不是要我们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是要我们两人在他面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可千万不要看错了，也不要糟蹋这神所设立的婚姻呐。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接着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什么是同心？同心就是两个人一起在神的面前对于婚姻有一个相同的认识。你怎么样承接丈夫这个圣职，我也同样承接妻子这个圣职。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正是这一个同心。但愿你们今后在所行一切的事上都能够以神的话为准，知道先求他的义，他的国，其余的一切主一定会加给你。当主耶稣在吩咐他的门徒，吩咐那些弟兄的时候，他要他们彼此相爱。可是当他在这里吩咐夫妻的时候，在彼此相爱之前，他却说你们要彼此体恤。这里藏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宝贝。 我就不多说了，不如让你们在婚姻的路上慢慢去咀嚼，细细去领会吧。有一天，你们若真学会了彼此体恤，你们自然就会彼此相爱了。世人总以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果，神眼中的婚姻其实是爱情的开始。在这里，我们要学他怎么样体恤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体恤，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但愿你们两位在主的面前有好成绩，愿神赐福于你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面前，照着主的吩咐，把这个婚姻分别为圣。愿主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立在他荣耀之前，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